弟兄姐妹平安，新年蒙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献上感谢，主啊，一切都是在你的恩典的拣选里面。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能够敬拜你，我们能够得着这永生的福分，一切一切都是出于你的爱和恩典的拣选。主啊，你拣选我们，你呼召我们，你又赐给我们信心，又称我们为义，又让我们与你同死同得荣耀。主啊，我们是何等蒙福蒙恩蒙爱的一群人。主啊，愿这个下午，主啊，让我们再一次带着谦卑的心，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脚步。主啊，我们把今天下午的时间，把每一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心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认识每一个你所爱的子民，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还是没有把真理刻在心上的，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常常还是在灰心的，在不幸的里面，在谎言的里面。主啊，你自己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借着你自己的道来洗刷我们，来洗净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加的谦卑，也更加的坚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主啊，孩子把自己也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让孩子真的不是靠自己，乃是真的是靠着你来传讲你自己的道。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有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同蒙造就，同得帮助，一起来奔走这条天路。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新年蒙福哈。啊，哎呦，对不起，我忘了拿那个了。咦，好，我们很多年前哈讲到新年蒙福，我们常常在问候的时候，我们在祝福新年的时候，我们来祝福就说新年蒙恩，新年蒙福啊。那我们人生所蒙受的最大的福是什么？最大的福你觉得是什么 ，Mary？ 最大的福，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说蒙福蒙什么福？最大的福是什么？最大的福就是能够认识那位赐福者，对吗？你能蒙的福，总有一个赐福吧，有一个被赐福者嘛。圣经在一开篇创世纪就说，耶和华神造了这些万物哈，造了什么鸟啊、人呐、啊，然后马上说什么，他就赐福给他们。这个是福的起源，什么时候开始有福这个字儿了？是在圣经里面，他造了万物之后，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上帝是那位赐福者，神是真正的赐福者。然后我们在很多年前啊，我们就讲新年蒙福的这个福字啊，这个偏旁，姥姥你知道这个偏旁是什么偏旁吗？福的偏旁，这个偏旁叫神字旁，还记得吗？很多年前我们讲的这个是神，你看神也是这个偏旁咯，对吗？这个偏旁本身是那个是，它实际上就是神字旁，说明神是那位赐福者。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也就是在他以外是没有福的。你的好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所有蒙受的祝福都是在你的里面，只有你赐福的时候，我领受了祝福，我才是蒙福的。所以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就是能够认识那位赐福者，就是能够认识这位赐福者哈。那你蒙受的这个赐福者，他要最给你的最大的祝福是什么？这位赐福者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就是接受了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被造，我们有这个生命，然后我们享受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是不是有福？你还能享什么福？你享受神的生命，享受神的平安，享受神的喜乐。我们平安喜乐的这个生命，你享受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你能领受到的最大的祝福了。这就是最大的祝福了，而不是多一点钱啊，不是多一点什么房子啊，不是的，是神他要给我们最大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他给我们生命，他要再造一个新人，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一生最大的福，我们常常说你蒙福，蒙什么福？到底蒙什么福？我们一生最大的福是认识赐福的神，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哈。那人也只有认识神，我们也只有认识神，我们才认识自己。所以他说认识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只有认识神，你才能认识自己的。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我们不认识，我们才能明白我受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受造，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活着的奔跑的方向是什么，我到底往哪个方向去，还有我活着的方法是什么，是靠信。我刚刚坐在那里，我一直在想信的方法，信活着是靠信的方法。哦，明白了，是靠信的方法哈。我们只有认识神，我们才能认识自己的啊，比如说我们只有认识说，哦，神是一位永在的神，然后他有一个永远的计划，他有一个永远的国度，然后为这个永远的国度在招聚永远的子民，然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奔跑的方向是为着永恒而活，你才认识自己了。你如果不认识神，你就不可能认识自己。你才先要认识他，我们就认识原来我们是为着永恒而活哈。所以不认识神的人，他一定不认识自己的，他肯定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一定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呀。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有一种虚空感，无意义感，你没有力量的，不会有力量，你这种虚空无意义感不可能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哈。所以我们认识自己一定是先要认识神，我们是在这个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也就不断的来认识自己了，你不可能离开神说认识自己哈，不可能。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几篇，我们只有认识神，我们才能认识我如何来服侍。你如果不认识神，你也不知道怎样来服侍啊，所以我们前面讲了神的旨意与服侍，神的主权与服侍，神的同在与服侍，对吗？我们认识了神的旨意，哦，原来神拯救我，呼召我是要我来侍奉神，我是要来做仆人的，我是要来听从的。我们认识了神的主权，哦，原来我是一个受差遣的服侍，他有主权，所以我每一个服侍是他来差遣我，不是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是他差遣我的服侍。然后我们认识神的同在，哦，他是住在我里面的，所以我们的服侍是一个器皿的服侍，是要把里面的宝贝活出来，是这个里面的宝贝神自己的生命直接去祝福别人的。所以我们认识神才能认识这个服侍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神的圣洁与服侍，好，很重要哈。我们是因为要认识神，只有认识神我们才能认识我们的服侍的，所以神的圣洁与服侍那我们的题目是，如果你不认识骄傲，服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哈。同样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圣洁，服侍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我们一开始来先读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哈，马太福音7:18-23，一起来。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民数记四章十五节，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抬的。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七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到了拿，这字怎么念？拿梗这个合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利未记十章一到三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说，一起来，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和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好，我们看见哈，利未记我们讲到上帝是自我启示的神，所以创世纪首先上帝启示他的主权，然后马上就到了利未记，神就启示他的圣洁，所以反反复复利未记出现，就是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我是圣洁的，然后他启示他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圣洁的神，恨恶罪恶，审判人的罪哈。我不知道哈，神为什么如此的要强调这个圣洁？我们可能刚才这段经文，你会不会觉得上帝的惩罚有点重了？有没有？你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摸一下，什么献个燔火就要死？你会不会觉得，姥姥，你觉得这个惩罚重不重？这个一下子就摸了一下约柜，然后就已经。神就击杀了他哈，神他知道堕落以后的人，我们堕落以后的人呢，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对吗？我们是不知罪的，然后也不恨罪，就什么就不知道什么罪，我有什么罪呀？也不知道罪，也不恨恶罪，所以我们的罪观。我们跟圣洁的神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罪，哎，这个罪不就是自己摸了一下，按照自己的方式献了个燔火吗？我不听话有这么大的罪吗？我们在家里头，我们不听父母的话是常态呀，你是不听话是常态，我们不认为不听话是罪，不听话是罪吗？我们起码不会认为它是大罪，对吗？我们会认为他是大罪吗？我们会认为说，哎，这个不听话有这么严重，就是说明你对的，我们的罪观和神的罪观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的，所以他反而要强调我是圣洁的，我是圣洁的，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圣洁哈。 因为我们是听自己的，我们的原罪就是听自己的，所以我们偏行己路真的是习惯了，所以我们不会以这个悖逆啊，不会觉得不听神的话，没有遵循他的旨意是一个很大的罪，我们不会觉得哈。但是神的话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同等，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再多的脂油，你多少把家里面千财万贯你都献给神，神说还不如你听从我。所以说明神非常的看重顺服，对吗？是他非常看重顺服，所以不顺服就是什么，在他眼中就是什么，就是极大的罪，就是一个极大的罪了。就是我们怎么样看罪哈，所以神，所以他一定要启示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不听话就是这么大的罪吗？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是服事的是圣洁的神，我们就要有一个非常警醒的心。要我们越认识神的圣洁，你就知道我们的服事是非常的要警醒，要带着敬畏的心哈，带着敬畏的心。好，那这几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好，我们首先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圣洁的，他不以有罪为无罪，他会审判的，他会审判的。而悖逆是一个大罪，悖逆是一个大罪。神看重顺服的态度过于所做的事情。我再说一遍，神到底看重什么？他看重顺服的态度过于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是奉了我的名又是传道又是赶鬼，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在一个敬畏的心，不是在一个顺服的态度里面，不是按着神的方法，不是靠着神来做的，他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不认识。所以神看重顺服的态度过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定罪里面为人祷告，你说祷告是一个服事，我在代祷，那这个祷告是神所喜悦的服事吗？你在定罪的心里面为人祷告，这个祷告是神所喜悦的服事吗？比如说我们用偷税得来的钱奉献给教会发展神的事工，你觉得这是神所喜悦的服事吗？就是你是按着神的方法吗？我们是按着神的方法吗？前一段时间哈，我们教会好几位姐妹都遇到了，可能是东方闪电，就是他们出门，然后呢就有人尾随他们到了火车站第一次是，然后呢就有两个女的就用来跟你搭讪问路啊，搭讪，然后在搭讪的过程当中呢，她就故意暴露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她是知道我们是从教会出去的嘛，然后你就会说哇你也是基督徒啊，然后她就要给你加微信，她要给你加微信啊，然后过两天呢就说哎到我们家来吃饭啊，我们这有团契啊。还有一次另外一个姐妹也是去吃饭的时候，有两个女的就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坐在这里啊，然后也是她说你坐吧，然后就故意暴露自己是基督徒，故意暴露自己是基督徒，然后啊然后说啊你也是基督徒啊，然后加微信，然后过两天就说哎我们这有，我邀请你到我家来吃饭啊啊什么什么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姐妹她来问我，然后本来那两个女的是来吃饭的，说我能不能坐在这儿，然后加完微信之后她突然就说哎呀对不起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我得回家了，我不能在这吃饭了，加完微信以后目的达到了就走了。所以这个姐妹有点奇怪，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你想传福音，你想拉人，你用这样的方式是合神心意的吗？这是合神心意的吗？你用什么方法？你用欺骗的方法吗？你用欺骗的方法吗？所以这个就是我，神看重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存心是不是按着他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在靠自己做，人为 你靠着自己在做的很多事情哈，就包括像这个乌撒，什么靠自己扶一下呀，我们靠着自己。乌撒为什么被击杀？因为他的里面他有一个叫什么，随便的态度。实际上是这个随便的态度惹神发怒，是随便的态度。所以就说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我们存心啊，我们里面是不是敬畏的态度，这个是决定了是不是神合神心意的服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好，我们一起读啊，要不然大家就睡着了。历代志下26:4-5，14-21，一起来。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世。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旋，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 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来，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好，这是第二个故事哈。乌西亚王是好王还是不好的王？乌西亚王是南国犹大难得的一位好王，他是一位难得的好王啊！你看啊，他知道寻求神，他知道寻求神，而且他是定义寻求神，他是定义寻求神的，所以神使他亨通，使他的国强盛，使他的名声很大，所以有亨通、强盛、名气哈都有了。但是这个强盛的祝福却成了他败坏的咒诅。很多时候，恩赐、名声、成功是人本相的试金石。不同的阶段哈，魔鬼对人的试探是不一样的。魔鬼对人的试探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说 another level， 你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阶段，那个魔鬼是不同的，他的试探是不同的。当他没有名气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盛的时候，他在寻求神的时候，他不太容易受这个心高气傲、荣耀自己的这个试探，他就不太容易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恩赐、名声、成功都会成为人本相的一个试金石，显出人里面的心高气傲、荣耀自己的本相。不是乌西亚，不光是，不是只有乌西亚有这个荣耀自己的本相啊，这个是人的原罪，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是没有那个机会，因为你没有名气，你没有名声，没有恩赐，没有成功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受到这个试探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乌西亚前一个阶段也没有，他也没有哈。 所以有的时候哈、啊，当教会变得很大了，当你的名气很大了的时候，人就会以为哇，这是我厉害，这是我能干，他想要更多的权力。所以乌西亚他这个地方哈、啊，他以为自己的本事大，对吗？他强盛，他名气大了，他开始以为我自己的本事大了，然后就不满足于神赐给他这个君王的权柄，他还想要。他要高抬自己，要窃夺那个祭司的职分，他不满足，他本来是个君王，有君王的权柄，但他不满足这个，他要得祭司的这个职分，他要去烧香哈，神是规定只有承接圣职的这个祭司才可以在香坛上烧香，所以乌西亚他是越过了这个界限，他越过了这个界限，也就是不承认神的权柄。就你越过了神力的界限，也就是越过了神的权柄，你就不承认神的权柄啊。那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人的肉体在哪里冒头，神的管教就在哪里临到。他不是想他贪图荣耀吗？他想要更多的这个职分哈、啊。当乌西亚贪图这个荣耀的时候，神就必不使你得荣耀，必不会使你得荣耀了。所以他得了大麻风，然后一直到死，然后住在那个殿的外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要想一想，为什么乌西亚这么一个好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借鉴哈、啊。为什么这么一个好王啊，这么一个寻求神的这样的一个好王，他也会有想要荣耀自己，以致受到神严重的管教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啊？为什么他也要想要荣耀自己？因为乌西亚他还不认识住在我们肉体里面那个根深蒂固的、那个根深蒂固的、那个深不见底的、那个臭气熏天的骄傲，他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有一个原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不认识，所以带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后果，是因为他不认识在我们生命当中潜伏着的那个原罪，那个罪是一直潜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冒头。我们没有被这个试探，因为是我们还没有这个昌盛，我们没有教会很大，我们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没有这个机会啊。罪、骄傲是非常可怕的，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冒头。所以我们一生说，我们一生是认识神，其实我们一生也都要认识罪。我们要认识这个罪，是在一生的时光当中，因为它是潜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原罪，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哈。我们常常说，哎，弟兄姐妹要警醒啊，要警醒祷告，要警醒啊。现在我有点明白了，我在这喊其实是没有用的。你真的认识了罪和罪的可怕，真的认识了罪，才可能警醒的，所以这是成正比的。你有多警醒，说明你有多认识罪；你有多认识罪，说明你有多警醒，你就会多警醒，这是成正比的哈。所以，一个生命越成熟的，一个越来越成熟的生命，它一定是越认识罪的生命，它也一定是警醒的生命。刚才我在外面碰到 Mary， 她说她过敏，然后，哎，我说，哎。这个过敏的，我说我好像没有什么过敏啊，我说我好像没有什么过敏，我想我对罪比较过敏，我说对罪过敏啊。如果我们对罪过敏，对骄傲过敏，说明你长大了，说明你长大了，说明你成熟了哈。所以我们来看到罪，我们还是要来认识一下罪啊，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认识罪啊。罪的第一个属性哈，还不是本质啊，第一个属性是什么？罪的第一个属性叫隐藏，就是隐藏，就是我们一直说鱼在水中不知失啊，人在罪中不知罪，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在罪里的，所以我们是不知道罪的，我们是不知道罪的。所以罪它为什么这么难对付？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乌西亚王他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骄傲，乌西亚王他就知道吗？大卫不知道自己在母胎里面就有这个，就是这个罪了。所以他的第一个属性叫隐藏，就是他的隐藏性哈。我记得听过唐崇荣牧师有一次讲到啊，他说我11岁以前，我觉得我唱歌不跑调，然后我11岁之后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怎么唱歌是跑调的。他就问老师，他说老师，我为什么11岁以前不跑调，我为什么11岁以后就跑调了呢？老师说，11岁以前不跑调是你说的，你根本没发现，你没发现你现在成长了，你才发现了你是跑调的，所以你能发现自己是有罪的，说明你成长了。你能发现他，因为他第一个属性是隐藏哦，他第一个属性是隐藏嘛，所以你发现自己的罪，说明你已经成长了，说明你已经成长了，你对罪很敏感啊，过敏，那说明你真的越来越成长了。好，那罪的本质就是这个骄傲哈，那这个骄傲也叫不守本位。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不守本位哈，什么叫做本位？什么叫本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足球赛。你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哎，这个人越位了"。你大家知道什么叫越位吗？我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我老听越位，越位什么叫越位？但你们知道什么叫越位吗？知道，就是那个防守队员，进攻队员是吧？进攻队员离那个，你不是进攻吗？到人家那边的底线，你离那个底线的距离，比那个球离底线的距离和对方那个防守队员离底线距离近，就你藏在那个底线那个地方。你就叫越位了，你就叫越位了哈。所以神他的主权，也就是他在他的主权决定了他所造的万物，他都给他安排了一个位分，就他的主权，他造万物哈，他定了一个位分的。比如鱼在水中，鸟在空中，然后花在土中哈。那人的本位，人的本位是什么？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人的本位，人是为神而被造，为荣耀神而被造，而万物是为人而造，万物是为人而造。所以，人的位置，人的本位是在神之下。万物之上，我们的位啊，就我们要知道神造我们，我们的位，我们所以物质是在人之下的，不能把物质当神，你不能把钱当神，你不能把人当神，这都是受造物，是不能当神来拜的。人跟物质界的这个关系，跟受造物的关系是使用、研究、支配、管理、享受万物，然后我们对神是敬拜神。所以他是在神之下，在万物之上的，这个是人的本位哈。所以耶稣基督他受审判是一个严重错位的事情，因为他是审判者，他的位分是审判者。耶稣受审判这件事情是一个严重错位的事情哈，严重错位啊。很多时候哈。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神给我安排了我们的角色，我们的位分。比如说，你的位分就是这个人的太太，然后你要去做另外一个人的太太，你要又要做另外一个人的太太，你就越位了，就是越位了。神定你这一生大概挣这些钱，你一定要挣更多的钱，你越位了，神已经定了，所以神定好了我们的位分哈，你一定要。定，你一定要挣更多的钱，或者神定了你这段时间就是牧养小教会的，跟你心里面一直想要个大教会，一直想要个大教会，你的心是越位了哈，越位哈。所以乌西亚王他就是越了他的位，他本来就是只有当君王的这个权柄，他要得祭司的权柄。所以乌西亚王他不守本位，因为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原罪啊，就是这个不守本位啊。魔鬼撒旦已经把这个不守本位的这个念头、这个意念，已经借着谎言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哈。所以我们看一下骄傲的起源，就是不守本位的这个起源。 以赛亚书14:12-14，一起来。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这个明亮之星哈，在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版本里面，它直接的就是 Lucifer， 就是天堕落的天使长。它直接明亮之星在 King James 版本就直接是 Lucifer 啊、那所以他想什么？就是这个堕落的天使长，他心里面他想什么？他想自己成为神，这就是创世纪。然后他把这个意念，把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念放到亚当夏娃的心里面哈，你就如神能知道善恶，想在众神之中高居首位，与至上者同等。所以他不是寻求有神的性情，不是寻求有神的性情，而是追求地位、权力和荣耀。所以这个自我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心啊，是我们的原罪。就是我们都是想要追求一种自我荣耀，不光是这个撒旦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原罪了。从伊甸园开始，他就不断地把这个谎言，就是你要追求自己的荣耀，一直到现在他仍然不断地把这个毒气在他的子民当中，一直要他们得这个自我荣耀。所以乌西亚王这么一个好王，我们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但他是有原罪的。而我们跟他是一样的，我们都在寻求追求一种自我荣耀。当机会来了的时候，那个就被试炼出来了，那个试金石就被试出来了。好，那为什么说如果我们有这种寻求荣耀的心，自我荣耀的心，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如果我们带着这种骄傲，带着这种寻求自我荣耀的心，是危险的，就是危险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因为神他要审判，他要审判哈。我昨天读到一句话哈，他说讲人闲话是如此，我看讲人的闲话是如此的平常，是如此的平常，以致我们不知道他是多么不敬虔的罪。就讲人的闲话，对人的批评论断，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越位的行为，非常越位的。但因为我们都特别平常了，讲人闲话，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多么不敬虔的罪，就在神眼中。所以你看神，我们老觉得这个罪有那么大的惩罚，好像有点过了吧。其实是因为我们跟神看罪我们是不一样的，已经严重的越位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罗马书2:1-8，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好，我们先看一下哈，神的审判的原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神的审判的原则是一视同仁的，神的审判是一视同仁的，不管你是大卫，不管你是乌西亚王，不管你是谁，神是绝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绝对不会以有罪为无罪。那第二个原则就是神是按真理来审判的，神是按真理，所以你不顺从真理，就是你不顺从那个事实，不按着自己的位分，不按着自己的位分来行事的时候，按着你的行为神有审判。比如说乌西亚王，还有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不守本位，没有活在真理里面，没有活在事实的里面哈，不守本位，贪图荣耀，贪图权力，他们都长了大麻风，都长了大麻风。那第三个就是按着行为，按着我们的话语也是一种行为来审判。那神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来定罪，他是要引人悔改，他是要让人来寻求神，要我们常常，为什么神要审判？他要我们常常保守一颗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的日子。而当我们保守了自己是一个敬畏的心，你的心就保守得很好，所以他要有审判，审判使人能够警醒，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啊，活在一个敬畏的里面。好，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不认识骄傲就服侍的后果，所以骄傲的不认识骄傲就服侍就有很危险，我们说的是很危险啊，因为神是要审判的。那我们在服侍当中有哪些，我刚才说了，骄傲的第一属性是隐藏，实际上就是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要说我们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了，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它骄傲的一些症状把它曝光，把它曝光出来，就是什么时候你已经骄傲了，你已经骄傲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服侍当中哈，骄傲的这个症状，其实骄傲它直接的，我们可以说它直接的那个实质就是荣耀自己嘛，你要自己当神，就是我们说的自我为中心，就是那个己，就是要利己、听己、靠己，然后自我荣耀，你要自我荣耀、自义哈，这个就是那个骄傲直接的，它直接带来的就是自我为中心。那么这个自我为中心，这个骄傲它实际上是什么？它直接第一个，它破坏的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首先就是得罪神、抵挡神。只要我们有己在的地方，只要有己在的地方，有骄傲的地方，就在抵挡神，就在得罪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出现了问题哈，那就表现在态度上哈，表现在态度上，失去敬畏的心。首先就是如果我们跟神，我们开始骄傲的时候，首先你开始跟对神失去了一个警醒和敬畏的，对罪失去警醒的心，对神失去了敬畏的心。那么这个敬畏的心它在我们的体现，那怎么，你怎么知道自己失去了敬畏的心，你怎么知道自己失去了警醒的心呢？它有一个外在的一个症状，就是随便的态度，就是开始对很多事情开始随便了。随便还有一个词，就是如果是随便的书面语叫什么，随便的书面语是什么？放纵私欲。可以说哈，这个词就很严重了，放纵私欲就很严重了，但它其实就是书面的表达，就是放纵嘛，你随便就是一种放纵，你不警醒就是一种放纵了哈，放纵自我。我们开始对神的话开始随便了，我们觉得有些话是可以顺服的，是应该遵行的，然后自己开始挑了，哎，有些就可以不顺服。 或者我们对主日就开始有点随便了，就开始对守主日就开始有一点点的这个随便了，啊，想来就来，啊，不想来就不来，就是哎，就按照我的意思了，就开始按照我的意思了，就开始有一点点的随便了。这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就是开始那个骄傲开始冒头了，就是开始是从随便开始的，从随便开始的哈。嗯，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天生就是骄傲的。我们为什么上帝一定要说你要守主日？为什么一定要守主日？有人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守这个主日哈？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是放纵的，我们天生是高举自我的，高举自我的。一个看重主日的人，他实际上是看重神。因为我们天生是不看重神的，我们天生是看重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的，我们天生是为着自己嘛，都是自我的，所以看重主日实际上是看重神哈。那主日聚会其实是我们心灵蒙恩，我们每一次你看重神，然后每一次来到这样的聚会里面，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借着聚会要给我们恩惠的，他借着聚会给我们真理，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的，是要来祝福我们的，是要来添加我们的信心的。但是魔鬼哈，所以如果我们随便了以后呢，我们会对魔鬼也随便了，你就很容易接魔鬼的声音了。魔鬼会给你很多借口，你就开始接了啊，为什么我这个原因啊，我那个原因啊，然后你都觉得挺合理的呀，因为我们对魔鬼也开始随便了。也开始随便，就会开始接魔鬼的各样的谎言了，就开始哈。所以像乌西亚王，他就没有这个警醒的心了，因为他昌盛以后，他就开始随便了，他就开始想按自己想干嘛就干嘛了。好，第一个是我们可能会对主日聚会开始随便了，那我们也可能或者我们的心灵是随便的，我们人来了，可是我们的心是一种随便的。心是一种随便的啊，反正要去吧就去吧，去了可能我们的心可能是随便的哈。所以我们每次发通知群都说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其实上帝是看着我们的心，你预备你蒙福多少，你蒙恩多少，取决于我们来之前我们的心灵预备了多少，我们是真的带着一个要来到他施恩宝座前，真的看重神，真的认定他，真的知道自己是需要神的，我们是需要神的这种谦卑的心啊，决定了我们能够蒙福多少，接受恩典多少。好，那第三个我们的随便呢，可能就是说话随便了，就是随便了，我们的思想随便了，我们开始随便定罪了，我们开始随便的论断了，我们开始随便了，这个都是一种放纵哈，开始随便了。然后我们的服事，我们开始靠自己了，我们开始觉得哎，我都有经验了嘛，我这么多年了，我的服事都有经验了，所以我的不管是讲道也好，还是带敬拜也好，我可以靠着我的经验，我可以靠着自己来服事了。我开就那个思想上开始放松了哈，开始觉得我可以随便了，然后我们的灵修生活可能随便了，我们的灵修就不是那种带着饥渴的心特别认真的来读经祷告，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啊，没有神的话好像日子也能过得还挺好的，也还 OK， 就没有那么认真的来灵修。对神的爱，我们每天是不是真的住在神的爱里？你真的需要神的爱吗？真的需要？灵修就是吃喝主自己啊，我们真的，你真的需要神的爱吗？还是随随便便觉得好像OK， 而当我们随便了以后呢，一个症状就出现了，就是你的信心开始软弱了，因为不是每天都有神的话语了，不是每天充满了神的话，首先就是信心开始软弱，而信心软弱的它的症状是什么？就是你开始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了，就你没有神的话，你马上就受那个环境影响了，这个人说什么话你马上就反应，那个环境一来你马上按着环境去反应，你马上就会软弱，信心软弱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果子是什么？你就开始忧虑惧怕，各样负面的情绪就开始来了，这个其实都是跟我们随便开始的，带来信心的软弱，信心的软弱带来你自己的情绪就开始忧虑惧怕，负面情绪就开始来了。 爱心，失去使命感，随便嘛，就开始不敬畏神，去失去使命感哈，会随便用时间，时间上也是随便的，你就是哎，就是我想怎么样用我的时间，然后就开始刷手机啊，然后就开始刷呀刷呀，然后可能就睡觉睡不好啊，没有一个紧迫感哈，在传福音上也会冷淡，当然肯定是爱心冷淡了。你没有每天住在神的恩典里面，肯定是爱心冷淡，不以爱为标杆，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你肯定喜乐不起来，喜乐不是我们挤得出来的，喜乐一定是相信神的爱，因信而活。我今天一直坐在那儿，我说生活法就是信，我就是相信他的爱，你相信他的爱你才有喜乐的，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相信哈，相信神的爱，以爱为标杆。好，那我们的服事，我们可能会事工导向，就是因为你没有神的恩典在里面，不知道他已经看你是尊贵了，我们就会又开始要寻求那种自我荣耀了，可能想通过事工来寻求这种荣耀，那种自我荣耀之心就上来了，就开始了，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就会看事工，我们看果效过于顺服神，我们又开始看果效过于，因为你觉得有果效了，我就是尊贵的了，我就是有价值的了，然后也会偷窃神的荣耀，就自我要荣耀了，开始要自我荣耀了，然后会靠自己来服侍，我们会靠自己，那个骄傲上来了嘛，就靠自己来服侍，靠自己来服侍有两个后果，一个，如果你成功，如果这个事情有果效，你会自义，就会自义，像约西，就是这个，就这个乌西亚王啊，哎，觉得是我能干，是我使这个国家昌盛的，我厉害，然后开始自义哈，自我荣耀。同样，如果这个事情果效不好，你又开始灰心，就会觉得我很糟糕，就很容易接控告了，我这个人没用啊，我就是这么糟糕啊，就开始要不就是自义，要不就是灰心，他们的背后都是靠自己哈，都是靠自己，都是因为这个骄傲带来的。所以我们以前老听到有一些说啊，好多牧师服侍就得了抑郁症啊，一些师母最容易得抑郁症哈，啊，师母服侍得抑郁症哈，那我们要问一下，你得抑郁症一定是接很多控告嘛，一定是有很多的灰心，你很多的控告接，我不好啊，我不行，那我们要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在靠自己来服侍，我们就要来问一下了，我们是不是在靠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认，为什么今天题目是说要认识这个骄傲，否则你的服侍是很危险的，你要不就是造成很多问题，要不就是自己会抑郁啊，自己也会抑郁的。好，那这个是骄傲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首先是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那骄傲的第二个后果一定跟人的关系会出问题，一定会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你一定会跟人的关系出问题。好，那我们当我们刚才我们说我们人越位以后，我们要当神，我们自己变成了审判者，我们变成了审判者，所以我们老有一种评判之心，这就骄傲。如果你老有一种评判之心，说明那个骄傲冒头了，整天很喜欢论断，很喜欢评判啊，就是很随便的在心中开始论断人，开始评判人，然后你的评判又带来很多的要求，就觉得哎，他怎么达不到，哎，他怎么做不到这个，又带来很多的要求，然后有很多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教会大部分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论断的问题，其实是心理的论断问题，心理的一个评判，就会有很多问题是你在心理评判开始的，你评判了之后，你就开始对他有很多的要求，就还有很多的要求啊。所以上周 Grace 姐妹她有一个分享嘛，他就讲到这个评判会带来自己的痛苦，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然后他分享完了之后，有一个姐妹就给我发微信，她说：“哇，你那个分享非常的好啊。”她说：“特别是 Grace 姐妹的分享。”她说：“特别是 Grace 姐妹的分享，她真的是认识自己了，这不容易啊。我们天生是隐藏的嘛， 他真的很敏感啊，就对这个罪啊，对这个很警醒啊，很警醒。然后他说他论断一个牧师，我们很容易就说这个人讲的不好，那个人讲的好，就是很多很随便了。这其实在神眼中是大罪呀，我就说这是我们也不觉得是什么大罪呀，那是一个大罪呀，就是你作为审判者你越位了，你怎么那么容易就去论断别人。所以他说他论断那个牧师，反而上帝就让他从那个牧师那儿得着很多，得着很多哈，然后求光照我们自己啊。很多时候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谦卑。其实如果一个谦卑的心，你不管那个牧师讲的好还是不好，你总能从中间能够吸取到你需要的，有神会借着他对我们，可能就一句话我们总能够有所得着哈。所以这都是就是谦卑和骄傲的问题啊。所以论断本身它是一个越位，论断本身它是一个越位哈。同时这个论断本身，论断的背后也是想自我荣耀，还是以贬低别，就是里边有一个动机，就你内心深处有一种骄傲，寻求自我荣耀，以贬低别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好，比他好，然后还是要有一种自我荣耀之心哈，自我荣耀之心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特别要小心的，就是我们在服事当中，因为这是原罪，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当你服事有一点果效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点想寻求，哎，我做得好，哎，我的服事好，我为你祷告了，会不会，哎，就是好像是我的功劳，就有没有一点点哈？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哈，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的，带来很多的问题。那判断和论断有什么不一样？神说你们要明辨是非啊，你一定要有判断的能力啊，你要有判断啊。论断和判断有什么不一样？判断是从神的眼光，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这个人。也就是说，我上次一直说，我是跟那个小苏赞那天在说，就是我们在评判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推导，因为他干了这个这个这个，所以他是很糟糕的，对吧？你是有一个公式推过去的，但是你这个公式里面没有爱，没有神的主权，没有神的眼光，没有上帝正在陶造他，上帝正在他生命中施恩或者在做工，你没有把神的因素放进你的这个推论的公式里面，你推出来的是完全是自己的眼光，那个就是论断，一定是没有爱的。因为我们人是自我寻求自我荣耀的，你不会是要去爱人的哈。那判断呢，是带着神的眼光，我们看这个人的时候，然后你就知道，虽然他有这个问题，但是神仍然爱他，虽然他有这个问题，神正在施工当中。那我们看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怜悯，就会有神的心肠，就会有一个怜悯出来，你看他的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怜悯出来，然后你会知道神是要你为他祷告，不是要你定他的罪，是要你为他祷告，他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他蒙蔽的地方。所以神是让我们更多的得着神自己的眼光哈。那骄傲使人太敢论断哈，我们太随便，就太随便，太相信自己，骄傲都是相信自己嘛，你相信自己，太相信自己了，一定会对人失去爱的。你太随便的论断会对人失去爱和尊重，会对人失去，就是慢慢我们时间久了，所以教会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骄傲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太敢从自己的良目去看人，你看见的一定是别人的刺，就是你不知道你有一个良目，就是你的骄傲嘛，然后你透过骄傲去看人，你就看见的是他的刺，就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其实本身你是在透过一个良目在看哈。神是让我们带着神的爱的眼镜去看人，没有让我们去论断人，让我们带着怜悯的眼镜哈。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定罪了，定这个定那个了，说明你正在透过良目，就是透过你自己的这个骄傲，正在那个地方在看人。好，没有帮补的心哈，所以你就会失去爱和尊重，也不会有那种帮补的心，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定罪里面啊，所以对人的那种定罪，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罪啊，很带来很大的后果。没有帮补的心，一定是追求自我荣耀的。叫你当你想要追求一种荣耀自我的时候啊，你就会进入比较、争竞、结党、纷争的里面了，就会进入。其实人为什么会比较？人为什么会争竞？你为什么会结党？你为什么会纷争？为什么会比较？背后实际上还在追求自我荣耀。你看，你是想要说，哎，比如说，你是用事工、用人数来得着自我价值感的。你平时是用人数的，那你就会比那个人数，对吗？因为你认为人多，我的教会人多，我就是有价值的，我就有荣耀。那么你一定会常常脑子里面会去比较那个人数，因为你看中这个，你就会去比较了，就会去比较了。但背后实际上还是在追求一种自我荣耀哈，自我荣耀。所以结党纷争这些背后都是在追求一种自我荣耀，争竞、嫉妒、比较都是在追求一种自我荣耀哈。我前两天有一个姐妹，她到我家，然后他就突然问我，你认不认识什么人和什么人，两个人。我说不认识。哦，他说很多教会都发了这个通知了，说这两个人呢，他们到哪个教会，然后他们过不久就带了一帮人走。说前一段时间又在那个田牧师，以前我们神学院的老师啊，那个牧师是很厉害的，我觉得他说话什么都是很分辨，也是很清楚的。说到他的教会在帕尔玛塔那边，然后又带了一批人走，然后就说要很小心这样的人来到教会啊，谁是叫给了两个名字啊？我说我好像还不认识，我们这边老师，我们只有东方闪电守在我们的门口啊，我们只有东方闪电守在我们的门口哈、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教会为什么会有那些问题啊？为什么会有这些结党？其实都是要荣耀自己，最深的这个哈，就是要荣耀自己，就是骄傲，这还是那个根，就原罪啊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就是抬高自己了，觉得是我的功劳了啊，我的恩典了，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乌西亚能昌盛是神给他特别的帮助，他觉得自己厉害，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其实都是乌西亚王啊，不是我们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是没机会。我们没机会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好，好，那有人可能说了哈，哎呀，这服侍太危险了，这个服侍有这么多的危险，那我们就不服侍了。其实我们今天的信息啊，不是说不服侍哈，乃是说要警醒，就是要警醒，因为你不服侍本身也是一种骄傲，利己啊。你就是整天为自己而活呀，你不服侍这个位置那也是骄傲，你不服侍也是骄傲，你以为你不服侍就不是骄傲。我们是要警醒啊，就是这个骄傲的这个毒气在我们的生命中实在是太深太深，而且是太隐藏，所以他有的时候一有机会他就会出来哈，他会出来。所以服侍者需要认识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的主题实际上是服侍者，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生命，很清楚自己的生命哈。认识自己的骄傲，所以带着敬畏和警醒的心来服侍。这就是我们说神的圣洁，我们认识了神的圣洁，那我们怎么服侍呢？我们就带着敬畏和警醒的心来服侍。在服侍当中很小心，要认识自己的生命状态，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生命状态啊，一定要认识原罪。我最近在想哈，因为这个其实挺难的，挺深的嘛，这个骄傲哈，因为都是一些内在的动机呀、啊，这个里面什么自我荣耀啊，但是它其实是根源，根源。一个是要认识我们的原罪，就是这个骄傲的问题，还有一个认识，就是认识我们靠着自己，你对付不了，你靠着自己是胜不过那个罪的，靠着自己，一个是认识这个罪很深，一个是认识靠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原罪，所以你靠自己你对付不了靠自己，你知道吗？你对付不了靠自己哈。所以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呢，我想佛教哈，我觉得佛教它认识到人的罪， 但是似乎是没有认识到靠自己对付不了这个罪，所以佛教会只有基于这两个认识，人才会需要恩典的。如果人不认识罪，也不认识自己对付不了罪，他是不需要恩典的。因为你靠你自己能够胜过，你为什么要需要恩典呢？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所以佛教是没有恩典两个字的嘛，它是没有，里面没有什么恩典的问题。那么它就是说，我就说必须是两个条件满足，你才会寻求恩典，才会接受恩典，才会倚靠恩典，才会享受恩典，才会靠着恩典胜过这一切。我们的服事是要靠恩典的，我们一切的一切服事最后的结论是靠恩典，不是最骄傲，只有恩典能够胜过，就这个己的问题。你不可能靠自己胜过，你靠自己怎么能够胜过靠自己？你怎么可能胜过哈？所以我觉得佛教它本身不是宗教，佛教不是信仰啊，佛教它是一套修炼方法，它不是信仰，它是修炼方法，就是一套广播体操，说白了就是思想的广播体操，教你怎么想，就是广播体操。你要真的去追究佛教在信什么，在信什么？信自己，还是信自己，还是在那个原罪里头。你信自己可以修出来，你可以修出来对付罪，你相信你自己能对付得了罪，本身还是在魔鬼的谎言里面，还是我说很难发现的。我为什么说唐中牧师说你知道自己跑调了，你进步大了，你知道你自己对付不了罪，你进步太大了，你已经脱离骄傲了，你能够知道自己对付不了那个骄傲哈。所以我们只有我们今天的我们是要认识罪，也认识自己，认识罪的深，也认识自己，我们靠自己是对付不了这个罪的，我们才会转向恩典啊，专心倚靠神恩典的服事。我们的服事是要专心倚靠神恩典的服事哈。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对付不了，你就需要恩典，你是需要恩典的，然后你接受恩典，神的恩典你就接受了，你就接受了，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倚靠恩典，我们来倚靠恩典，然后享受恩典，然后胜过罪，就能胜过罪。就比如说这个自我荣耀嘛，我们一生都在自我荣耀，我们 每一个人是一样的，乌西亚王的这个自我荣耀之心，每一个人一模一样，没有一点的。你怎么胜过这个自我荣耀？就是靠着恩典，上帝已经称你是尊贵的了，你已经是好人了，你已经是荣耀的了，你还要什么荣耀呢？你要的荣耀已经有了，他已经称你为义了，他已经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我的儿女，你已经是好的，你已经是尊贵的，你已经是有价值的，你是有价值的，你不用通过事工来得着这个价值，不用通过人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一旦通过事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就要落到那个事工的偶像里面去了，落到那个人数的偶像里面去了，你就开始那个造成很多的问题哈。所以我们是要靠着恩典的服事，每一天我们服事的动力是从恩典而来，不是从这个追求自我荣耀的这个搞个大施工，我要自我荣耀，动力不是从这儿来的，而是从恩典，从救恩。所以我为什么说每一天我们都要恢复，你要认识这个救恩的浩大的恩典，就是这个救恩，每天带着蒙恩的心，我们才能够持续有动力服事的。蒙恩的心是我们服事的动力，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再次恢复神的拣选，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他拣选你，他一定要在你做生命中做成这个，做成这个永生，他一定要把这个生命给你的，这是不可抗拒的，因为他的主权决定了。那么这个恩典就是真的是浩大，不是我靠着我自己得什么恩，不是我靠着我自己称什么义，是他的恩典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喜乐、盼望，还有服事的动力，你才有一个动力能够持续的服事下去的。所以我们的整个服事是靠恩典的，是靠恩典的，靠自己就是骄傲。我们今天说的是你不认识骄傲的服事就是危险的，如果你不认识你正在靠自己服事，你一定会落到不是抑郁了，就是教会就开始纷争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会发生了，一堆的问题全来了，因为你在寻求自我荣耀，因为你在骄傲的里面。 因为你没有靠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服事哈，神的圣洁带来的是我们警醒，所以我们的服事既是警醒的，是敬畏神的，又是靠恩典的，又是靠恩典的，警醒的，敬畏神的，同时每天是住在他的恩典里面。只有这个恩，刚才唱那首信靠顺服，他的恩典使私欲消散了，只有恩典使什么自我荣耀之心了，什么为自己了，什么靠什么这些，他会让他消散掉。只有靠着恩典我们才能胜过骄傲，只有靠着恩典胜过骄傲。好，那我们看一下思考和操练哈，查验对神有没有失去敬畏之心，就是随便哈。我们要查验我们有没有那个开始随便了哈，我们的灵修啊，我们各方面有没有随便或懒惰的这种态度哈。然后服事中有没有高举自己，寻求自我荣耀的动机，就把人拉到我这儿，我的人，我的小组人多，我们教会人多，就这个。你知道吗？就什么教会人多啊，人少啊，就是这种自我荣耀之心啊，我肯定是有的，所以我知道我要对付的，我知道我要对付的，每个人都有哈，只不过没有机会呢。你没有小组没人，你当然不会有什么自我荣耀之心；你小组有人了，你就开始比较了哈，你就开始要冒头了哈。那服事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恩典啊？就是在骄傲里面还是在靠恩典啊？这个今天没有把恩典展开谈哈，但是我们真的是要靠恩典。每天每天你要是不喜乐了，你大概又没有在恩典里面了，你又忘了神的爱了。所以我为什么我说我老要三好学生啊，三好学生啊，我需要啊，我需要，只有这个恩典能够让我们胜过骄傲，胜过那个原罪的根源，原罪的根源。好，我们一起来读箴言18:12，一起来。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言22:4，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们再来一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阿们。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就是他的生命，还有永远的生命啊！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啊。好，那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大家请起。